好，接着我们看中论第三品，观六情品。这六情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请看讲义98页。先看引言，老师在讲中论解释寄送之前，会先有一个引言。好，先谈世间。那为什么一开始谈世间呢？我们看这一品最后的科判。这科判乙二是别观，它的上一层就是第一品跟第二品的总观。第一品是总观即无生，第二品是观灭不去，第三品从这一品开始，一直到最后第27品观邪见品，这个是别观四谛。那别观它有分成观世间，也就是观世间苦了。这个是如果大家有带玄论的讲义最后一页那个科判，就三四五品谈处运界，这三品是观世间。另外第六品观染者品，一直到17品观业品，这是观世间集。18到25品是观世间灭。26、27这是观世间灭道，就是苦集灭道。那这一品六情就六根，或者是12处里面的内六处，这是观世间苦。这个有三品观处，还有下一品的五蕴，还有观六界。六根这里分两大项，第一个是力，第二是破。力就外人认为有内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能够取六尘的境，就色声香味触法，有内六根取外六尘就12处，这是外人力。那论主破先从第二颂到第七颂举的眼能够见，那这个眼根有自信吗？有能够见的自信吗？那经过第二颂到第七颂的论证，是眼根的自信不能成立。那第八颂同样的论法，耳鼻舌身意，这另外的五根，还有声香味触法还有闻者嗅者知者觉者等以此类推，皆同于上说。好，所以因为这一品是在谈世间苦，所以先谈世间，什么是世间。好，回过来这一品的开头，世间不但指山河大地，反而主要是指友情至深。所以世间不是气世间而已在佛典的世间其实很多情况就是在指有情众生。阿含经中有人请问佛什么是世间，佛就拿眼是世间，耳鼻舌身意是世间来答复他例如脚住三的刮胡衣， 杂含二三四经就提到眼是世间，耳鼻舌身意也是世间。那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在大智论有提到三种世间，如大智论卷47有提到众生世间、住处世间，住处世间就是气世间，另外五众世间，这就是五蕴的世间。好，卷70也提到五蕴世间、众生世间还有国土世间，国土世间跟住处世间或气世间意思是一样的。角注二的刮胡三，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一有了有情，那就会与有情相对的世间，如佛典常说我与世间，这个我不是单单一个人，主要就是指泛指有情。有情与世间的含义可以做广狭不同的解说。世间的世是迁流转变的意思，凡是有时间的存在者就落于世间。世间即一切的一切，有情也即是世间。假名有情为我，而我所依住的称为世间，所依的身心，我们有五蕴身心组合，这个身有这个个体，所依的身心就称为五蕴世间，所住的世间就名为气世间。第三，有情含摄五蕴的有情至身，就是依五蕴而有，有情有含摄五蕴世间，而身外非直取的自然界称为世间。气世间是有情业增上力所成的，就是随着个人的业也的感得出生道，或者是感得天界那他的气世间随着他业报不同所见的气世间也不一样。唯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态如有色即有空，所以虽然差别而说有情与世间，其实是有情的世间总是从有情来说明世间。好，所以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观世间苦集灭道的世间，主要是指蕴处界所组合的这个有情本身重点。不断变化的世间的现实生命，由过去的业力所感，感得的佛说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或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处，或是地水火风空识这六界这蕴处界的和合，就是有情的字体。有了有情的字体，就有来去的活动。有情它是生灭变化有活动的，就有来去，所以外人建立实有的六情六根，目的还是为了成立来去，有来有去如果来去成立的话有运动嘛那应该就会有那个来去的主体咯，还有来去的时间啦来去的空间 啊，这一切也就自然成立了。这是为什么观六情品啊，安立在观趣来品之后啊，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外人希望建立有实在的六根啊，为了成立一切法。那另外一个就是总观之后，接着从观世间啊，那世间的苦不外乎是蕴触界啊，这些假合的身心啊，苦其实就是这些蕴触界假合的身心在苦而已。好，接着谈六情之语义。六情理应翻译为六根，而十公就是罗什大师却译作六情。情是情事，这是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相交摄，眼见色而生眼视，因此六根取六境而生六识的功能，眼视乃至意识。同时六根合合，这是有情的字体啊。眼等五根，眼等五根，眼耳鼻舌身，这都是物质色法，它是取外境啊，眼见色耳闻声等。而意根这是精神的，它是取内境啊，是取法尘。它就是情啊，能够遍取五根，就意根，它除了取这个法尘以外，它也能够遍取眼等五根。五根与意根有密切的关系，五根所了解的、所知道的，意根都能够明白。有了意根，才有五根的活动。因为意根是精神，如果说这精神它完全败坏了，例如死了，那这眼耳鼻舌身的这些五根它也不能够再发挥作用。六根之中，一根是重心啊，所以就翻译为六情。啊，五根与一根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参见角注六啊，导师在《佛法概论》这边解释的非常详细啊。好，接着谈中论的次第。我们一般说蕴触界啊，通常五蕴先谈，再谈十二处，再谈十八界。不过依中论的次第啊，它是先谈触，其次谈蕴，最后再谈界啊。蕴触界这是一般的次第，但古时却每每是以六处为先啊，例如角注七，中阿含一三六经啊，那就是先谈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谈十二处，之后才谈五蕴，五蕴谈完之后谈地水火风空识啊，这六界。所以是以六处为先啊，《阿含经》的六处颂就是专谈这六处为中心的世间极灭的啊。有关这个次第啊，角注七的刮胡二、刮胡三啊，在《中观经论》还有《中观论证讲记》之前， 我们都提到了。好，请自行参照。我们的一切认识活动，就因为这六根，由六根来取六尘，六尘又翻译为六境，色声香味触法，而引发心理的活动，就是六识，眼识、耳识，乃至意识。有六根、六境、六识三者合合，就有触。触是认识的意思了，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有感受，受就有三种受：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那一般人看到喜欢的就乐受，不喜欢的就排拒，苦受，甚至起嗔，喜欢的产生贪爱，不苦不乐受，也就起痴，因为这样贪嗔痴就生起了。而受缘爱，就爱着自身或者爱着境界，爱再进一步加深，就有取，有取着，这取后面会解释，有欲取、见取、借尽取、我与取。取之后就缘有，有是三有，就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去三界轮回的生命自体，就是未来生命的潜在力。那有这三有，最后就在三界轮回而有生死的流转。那这些会有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都是从六处的认识活动出发的，就眼见色产生的认识，引发了感受，贪爱执取，一直发展下来。如果要解脱，也还是从六根下手，就是要密护根本呢，要正念正知。所以阿含经的六处颂特别注重守护六根，这个如杂含经1167经讲，就像乌龟长六，它碰到危险头尾四肢就缩在龟壳里面，就比较不会有危险。这因为六根取净的时候，如果能认识正确，不生烦恼，不会引发行业，这样的触，无名触，无名相应的认识就灭除。那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这是十二因缘呢。十二因缘就无名、行、识、名、色六入，六入就是这里所说的六根。六入之后有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所以轮回为什么会轮转，就六处的认识，如果无名处，最后就导致生老死，如果名相应处，那这个不会起烦恼，不会造作行业，那处灭受灭，最后生老死就灭。如来依世俗说有六根、 六境六识，而一般声闻学者就把六根看作是有实在的自体，有见色闻声等自性的作用。那像般若心经，那就是观五蕴空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无如是。五眼耳鼻舌身意，五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其实就是观十二处是性空的。而本品这一品观六情品，就是从一切法性空的立场扫除六根的妄执，这不但显出性空的六根，六根是性空的，并且因为能观察六根的空无自性，不起戏论颠倒。那没有戏论，就不会有爱取等惑业的产生，这样就能够得到清净解脱。所以说空即无生是大忏悔。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二的刮胡三，空是大忏悔，空是无生，如印顺导师在花一集提到，依《法华经》而有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就说到，六根忏悔法得六根清净，六根清净所说的忏悔是念法的忏悔。忏悔有的是在佛前忏悔，例如取向忏，在佛前诚心的忏悔，要看到佛放光或者摩顶等瑞相，业障才消除，这是念佛的忏悔法。而这里六根清净的忏悔法是念法的忏悔，例如说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行忏悔法，读诵大圣经，诵读大圣经，思维大圣的法义，意念大圣是恭敬供养持大圣者，对有人受持大圣的人，我们也恭敬他供养他，是一切人犹如佛想，若有忏悔恶不善业，但当读诵大圣经典，我们好好读诵受持大圣经典也是忏悔哦。所以忏悔六根是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我们因为有执着妄想起惑造业，造了业，有这个业障就障碍我们得解脱。若欲忏悔者，我们要真正忏悔的话，就要端坐念实相，实相其实就空相，也就是古德所说的实相忏。导师所引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就是角注十二的刮胡二，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我们要体悟空相，体悟空，体悟无生。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这个是以霜露，早晨的霜露来譬喻我们的罪业。我们即使造了罪，但是这个罪不是永远自性存在啊。如果自性存在的话，那永远忏悔不了。这里说这个罪就像朝露一样， 只要太阳一升起，朝露就不见了。这个太阳是什么呢？是智慧，无漏的智慧一升起，所以就能消除。是故应至心，要至诚恳切的心，忏悔六情根，要六根清净。好，我们再看刮胡一，这里一样是普贤菩萨行法经。观心无心从颠倒想起，如此想心从妄想起，如空中风无依止处。这样的法相是不生不灭，所以无生忏的观这法没有自性生。我们的观什么是罪，什么是福。所以古德说罪从心起将心忏，那我们罪观空，心灭罪亡，两俱空。那罪它其实是如朝露，不是说永远自性实有。心也是如此，我心自空，能造罪的心空，那所造的罪福也没有主人了，一切法都是如此，无住无坏。这样的忏悔观心无心，有心灭罪无两俱空，观心法不住法中，诸法解脱，灭地即净。这样的观想名为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名无罪相忏悔。这样的无相法就是第一空，就是无相空。行者听闻之后心不惊怖，就可以入菩萨正位，入菩萨正性离生。像这样的空即无生是大忏悔，这样的实相忏无生忏，这是以无漏的智慧相应的。做法忏是以戒相应，取相忏它是与定相应，这无生忏或实相忏就是与慧相应。好，接着我们看正论。好，外人立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来取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就取六境。有所得的小圣学者，这是小圣学者，他没有观空，还没证得法空，但是有所得。他们说，你中观家说诸缘不生，也就不来不去。但是在我们有所得的人看来，这是有生啊，有六根就有有情的来去，怎么可以说不来不去呢？假使真的没有，那佛为什么要说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有形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的作用，就是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见闻觉知的对象叫做尘，就是境的意思。好，这里请留意见闻觉知这四个字，我们也常常见， 那它其实是配合六根对六境。见是什么在见？眼见色。好，闻呢？闻是耳闻声。知呢？我们看最后的知，知是意知法。觉呢？其实它包括了鼻、舌、身这三者，好，叫鼻、嗅、香、舌、肠、胃、身、觉、触。这个觉啊，它其实已经包含了鼻、舌、身啊。对，见闻觉知的觉，包含了鼻、舌、身的觉知。我们所以能认识境界，是依六根取境而后能认识，所以就依能取的六根，把认识的境界分为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好，这是外人主张有六根的自性。那论主他是举眼根啊，来先加以破次。眼根如果自性值破了，其他耳、鼻、舌、身、意啊，都可以以此类推。好，论主先说第二颂：是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就眼它不能够看见自己。如果不能自见，那怎么能够见他呢？啊，自己都没办法看，那怎么可以看自己以外的物呢？好，第三颂：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已去未去，去时已总达是事。我们看一下角注24。青木室问曰：眼虽然不能够自己看到自己，可是它可以见外物啊，见他物。外人就举一个例子，例如火，火能够烧他物，它不能够自烧，不能自己烧自己。论主就说，你这个火的譬喻啊，不能用来成立眼见法。眼能够见，能够见它，不能够见自己。你这个火的譬喻，能烧它，不能烧自己。其实这个譬喻有问题。已去未去，去时已总达是事。这个就是运用观去台品的论法。你虽然说举火来做譬喻，想要成立眼见色是能够见它而不能自见，此事在去来品中已经回答了。如已去中无去，未去中也没有去，去时中也没有去。同样的，已烧未烧，烧时都没有烧。那因此已见未见，见时都没有见相。这是第三颂。再来第四颂：见若未见时，则不名为见。我们要眼见色才可以说你见到。物没有现前，你根本还没看到，你说你见了什么呢？而言见能见，事事则不然。我们看一下角注26。 青木室。眼未对色则不能见，当还没有对色境的时候则不能见，耳识不名为见，因对色才名为见，眼你要取这个色境才可以称为见。是故记中说未见时没有见吗？云何以见能见呢？好，这是这三颂的大意。我们看印顺导师的解说。正破眼根不能见，初观眼根不能成其为能见。那关于见色有种种异说，这里提出三点，三家不同的主张。所以却有部说见是眼根的作用，是眼根在见。而独子部他说我能见，因为独子部他主张有不可说我。而大众部则说眼根不能见，要眼识才能见，不过要利用眼根才可以见。所以有三说，眼根还有我还有眼识，利用眼根。好，那我们先针对有部眼根能见的执着加以破斥。中论这里破眼根能见是针对有部来说，所以就不认为眼根是色法，是一种不可见而有对爱的色法。眼根本身呢，它是不是我们肉眼能够见到眼根的，它是一种很微细的净色根，它有对爱，不像心法，心法是没有对爱的，它是色法有对爱，是净色根的色法，它是有对爱。这样的眼根不是指外面可见的浮根尘，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哦，你眼睛那么大那么小的那个看得见的眼珠，这眼根是指分布在瞳孔或者眼珠里面的微细清净色，这叫净色根，这不是肉眼能见的。而盲人不能见，就是因为他的净色根损坏，所以不能见。好，这是有部的见解。性空者的看法呢，根据性空者看来，这自性眼根的见色大有问题。外人承认眼根实有而能见，这种见性是眼根特有的作用。眼根如果有见的自性，那就不应带其他的法，不必应带色的境或者事的认识等，眼根自体就能够成就能见性。如果眼根有自性的话，它不必应带色等，眼根自己就有能见性。那么在没有见色生认识的时候，眼根的能见性已经成就。如果能见性已经成就，就应该有所见啊。这时既不见色而有能见性，那就应该能 看到自己，否则怎么能知道它是能见性呢？他还没有见到色境，你又说他有能见性，那是不是能见到自己呢？但事实上他从来只见到外境，不能够自己看到自己，眼根不能离色境等而有见的作用。这见的作用显然是众缘和合而存在的。我们要能够见，那必须有色色尘，而且要光线，还要恰当的距离，眼根也不能损坏，需要众因缘和合，并不是只有眼根就能见。不能自己见自己，怎么说眼根能是能见的自性呢？若自己不能见自己，就证明了见色并不是眼根自性成就的作用，那必须因缘和合，不是眼根自性就有见的作用。那怎么还能说他能见其余的事物呢？好，那这论主针对说你见不能见自己，但是能见外物，那外人就举火的譬喻来辩解。外人说你不能这样讲，我举个火烧的譬喻吧，火虽然不能自己烧自己，但是它能够烧柴等其他的物，眼根也是这样，自己虽然不能见到自己，但是它能够见色境，所以眼根名为能见。好，论主针对这个譬喻来破斥，这个譬喻其实不能用来成立眼是能见法，因为火譬喻的自己不烧而能烧它，我是不共许的。本来这问题在上面已去未去去时的三去，这三时都没有去当中，已经总答了。可惜你自己不觉得，请问火是怎么烧的呢？已烧已经烧完了，火都没有了，所以不能烧。未烧既然都还没烧，也没有火，也不能烧。离开了已烧未烧，也没有正烧时候可烧。能成的火欲尚且不能成立，那怎么能够成立所成的眼见呢？这个譬喻还有跟眼见还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例如眼见色，眼跟色之间它是有距离的，能够看到色。但是火呢，火要烧的时候，它跟那个心柴如果距离很远，火它怎么去烧这个心柴呢？火跟心它是要相近相合的才能够烧，但是眼它有个跟它没有相合，它也能够见。所以用这个譬喻要来成立眼能见也有问题。另外离开了眼，色还可以存在啊，色跟眼可以相离而存在， 但是如果离开了心，心才，那你这个火还能烧吗？所以这里说，你用火的譬喻，要来支持眼能见，这个有问题。在论祖来看，这个譬喻是不能成立的。好，第四颂，你如果一定要执着眼根能见，有能见的自信的话，那么就应该经常见，无论开眼闭眼，还有光线，在光明之中或者黑暗之中都能见，有色境或者没有色境现前，你都能见，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见，如果有见的自信的话。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在见未见色的时候不名为见，这就是众缘和合才能够见啊，而还要说见能见啊，怎么能合理呢？所以说事事则不然啊。导师附带的提到，楞严经中主张眼根的见性常在，开眼见色，闭眼见暗，这跟中观的见解不合。这如角注27，开眼见明，闭眼见暗，跟中观的见地不合。好，接着谈观见可见与见者不成啊。第五颂，见不能有见，非见也不见啊。这里是提见跟非见啊。依导师的解说，前面的见是指能见性的眼根啊，能见的眼根。非见，非见这个各家论师的解释就不太一样，就是非见性啊。如果见不能见，非见性也不能见，那这个见被破除了之后，那还有见者可得吗？啊，见被破除了，那见者也就不可得了。好，第六颂，离见的话，见者不可得；不离见，见者也不可得。意思就是离开了的能见的眼根，离开了见的作用，那怎么会有见者呢？称为见者是有因带的见的作用才能够称为见者嘛，如果离开了见，那怎么还会有见者可得呢？不离见的话，见者也不可得。不离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见者不离见的工具，见的工具主要是眼根呐，如果不离开眼根，那这个见者也不可得，因为你见如果需要有一个见者还再来运用这个眼根才能见的话，那既然眼根就可以见物啦，为什么还要一个见者呢？以无见者故，见者能见的主体都没有了，那何有见与可见可得呢？好，我们先看第五颂， 这是从法无对论到人无。前半诵先谈法无。本诵依青木的解说，上面说能见性的眼根不成其为能见，这又破非见性的眼根不能见，也就是说第五颂见不能有见，这里的见是指能见性的眼根，这各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而非见亦不见，就是非见性也不能见，这个论师之间有些不同。例如导师这里举出来的青木是非见性，它是眼根非见性的眼根，但也不能见。那我们再看 B 安慧士，这里说依安慧士看来，上文说见性的眼根字体不可见，见性是眼根，这个没有什么差别。而非见性呢，依安慧士来看，非见性是指色等他物，是所见的色等并不是指眼根哦。如果依无畏士来看就西依无畏士来看，见与非见是总结上文，见是眼见色，非见是指不见外色时。好，所以这个非见论师之间看法有些不同。好，我们先看青木的解说上面说能见性的眼根不成其为能见这里在针对非见性的眼根也不能见或许有人想，因为不能自见证明它是非见性的，这样它应该是非见性在色等众缘和合之下它才能够见。而论主说这还是不行说它是见性尚且不能成立有见色的功能，如果你再转而执着非见，那就与盲人一样或者是耳朵鼻子一样，那它怎么能见呢？因为耳朵它没有见色的功能那这种非见性怎么能见呢？因此非见也不能见。非见者能见，在佛法中本来是没有这种执着的没有这种主张的，不过怕他转即他性能见，所以做这样的推破，就是推论再加以破斥。好，这里依青木士的非见是指眼根如果依安慧士的话，非见性是指色等物，色等物是被见它不是能见。如依安慧士看来，本颂的意思是上文说见性的眼根字体不能见，这是说非见的色等他物也不应当见。既然见性不能见，非见性也不能见，那么即使根与境合合也不能见。根是见性的眼根境是非见性的色，那两个都不能见，合合也不能见。所以见性的眼根非见性的色尘 如有独立的自性，都是不能够成就见这件事的。一无畏论师的解释，这见与非见是总结上文，在眼见色时不能够自见，不能自见，不能自己看自己，所以眼不能有决定的见用。你如果说有决定的见，那应该什么时候都可以见呢？任何物任何时都可以见，既然不能自见，可见的眼并没有决定的见用。而不见外色时，那就不能称其为见咯。这个也不能见，那个也不能见，见既然已破了，自然也就破了见者，因为有了见，所以称之为见者。那见都不可得，怎么还会有见者呢？称为见者，那必须有伴随见的作用，才可以称为见者啊！既然见都不可得，怎么会有见者可得呢？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